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得法后真正的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今年我80多岁了，身板依然硬朗，而且家中的亲人和邻居朋友直接或间接的都得到了大法的护佑。感恩师父，感恩法轮大法赐予的恩泽。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身边人绝处逢生的真实故事。先来说说邻居的儿子。邻居的孩子是和我儿子一起长大的，关系很好，后来搬了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随着孩子们长大工作，结婚后就更少见了。前两年听说儿子的发小得了很重的病，重症肌无力，走路都困难。我想如果能见到他，让他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就好了。去年的一天，我到菜市场买菜，看到前面有两个正在交谈的人，其中的一个不就是我想要见的人吗？我就静静地站在他们不远处，想等他们交谈完了再与他讲。可能是他的朋友发现了我，就指了指我，可能是问他认识我吗？他扭头一看是我，跟他朋友说了一句，就慢慢地走了过来。因他的朋友还在旁边等他，我就简单地问了问他的情况，就给了他一本《绝处逢生》，让他回去好好看一看。他欣然接受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我下楼的时候，竟然又看到了他。一见面他就说，咦，我走不动，更上不去楼，所以我就在你家楼下看能不能碰到你。我今天是专门找你三退的，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我们全家都退，我听了真替的高兴。今年过年他们全家来我家给我们老两口拜年，他说，咦，我现在好多了，上楼在以前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真是绝处逢生啊，谢谢你。我说你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再来说说我外甥的孩子。我外甥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大法好，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一直带在身上。他说，我姨姥姥以前那么多的病，练法轮功后都好了，人也更和善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就信法轮大法好。外甥的孩子长大了，婚后小两口甜甜蜜蜜的很好，唯一遗憾就是要不上孩子，中医西医不知看了多少都没有效果，就是试管婴儿也做了2次， 遭了很大的罪，却都失败了。2017年的时候，他带媳妇来我家拜年，我送了他一张由法轮大法明慧网制作的送福宝宝年画，他媳妇高兴地接了，并说回家就挂到他们的卧室里。没想到在第二年他再来拜年的时候，一进门就说他媳妇已经生了一个胖闺女，感谢我姨姥姥送我的送福宝宝啊。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感恩大法赐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他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一位处处能干的教授婆婆准备到国外改变儿子的一家人，可自己却被改变了，什么缘故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的婆婆是大学教授，科研上很有造就，是别人羡慕的女强人。即便工作很忙，婆婆仍然照顾我生孩子，后来还帮我带了3年孩子，直到我们出国。我一向敬佩她家庭事业两不误。1998年，我先生在美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我们的极力推荐下，婆婆曾照着练功的图解自己学着练，还说一练功就浑身发热。可是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婆婆信了，反过来劝我们不要上当受骗。她寄来国内满是谎言与污蔑的简报，笑话我们迷信，并说她是相信科学的无神论者。最后我们与婆婆到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地步。2001年1月，中共在天安门制造了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伪案。婆婆看到小思颖烧伤的惨样，想到5年没见面的宝贝孙女，她放心不下，说他一定要来看看他带了3年的孙女。不料这时，婆婆1年前得的类风湿，现在突然病情加重，手脚肿胀，疼痛难忍，生活不能自理。婆婆在电话里痛苦地告诉我，医院已宣布她将成为活着的僵尸，原来的探亲计划不得不推迟。我是多么希望婆婆能来。后来不知怎的，婆婆又决定来探亲了，而且自己买好了飞机票。我很高兴。来到海外， 婆婆看到健康的儿子，天真可爱的孙女，我们温馨的小家，而屋外是清爽的街道，到处花园洋房，特别是那清新的空气，蔚蓝的天空，让老人家心旷神怡。他说，真奇怪，我一离开大陆，在飞机上就感觉病症大大减轻，本来肿胀的手指都变细了。第二天，两位工友下班后来我家拜访，一位工友本来对法轮功也有怀疑，后来却坚定修炼，她跟婆婆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另一位工友则谈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的经历。婆婆也详细地询问了他们工作及家庭生活的情况，后来婆婆就有些改变，她再也不提什么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没进取心的人之类的话了。没过几天，另一位工友邀请我婆婆去共进晚餐，那一夜我婆婆深深体会到了我们修炼人大家庭的温暖。她说，这种对朋友的长辈还如此关心的事，现在在国内都很少见，就更别提国外了。他原来以为我们法轮功学员真的像中共宣传的，只顾自己修炼，不管别人。婆婆的想法在事实面前渐渐改变了。看着婆婆的变化，我心里不知有多高兴。可是有一天，先生接我回家时，在车上对我说，哎，又给我搞砸了，我妈吵着要回国了。我一听就知道他们是为法轮功的事吵起来了。我没好气地对先生说，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进家门前，我都还没想好要如何打圆场，可是当我们进了客厅，却看到女儿正和婆婆亲亲热热地坐在沙发上。婆婆开口说，这个爸爸还没有他女儿修得好呢。原来女儿已经在我俩不在时给婆婆讲了许多，婆婆第一次吃惊地发现，这个过去淘气的孙女现在讲起法轮功来居然很有道理。后来我们陪婆婆去观光旅游，期间我们还带婆婆去参加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婆婆亲耳听见不同练功人的修炼心得，我还特意介绍一位年长的同修与婆婆深入交流。后来婆婆悄悄地对我说，一点看不出她都超过76岁了，红光满面，那么精神，还给儿子带小孩。婆婆颇有感触地说，法轮功一定不一般。我赶快接上说，妈，你也练吧。回家后，我们就播放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给婆婆听。婆婆很认真，但常常有疑问，我们也很难说服她。婆婆以前一直专心搞科研和教学，没有多少时间看闲书，对政治也不太关心，广播电视说什么她就认为是什么，也不多想。我带婆婆去图书馆借一些中文书，婆婆还天天上网看新闻，晚上听法轮功时间的广播节目，看到听到了许多被封锁的消息，尽管还有疑惑，但海外所见所闻对她震动很大。婆婆对用科学证实大法的文章很感兴趣，也相信练功对身体有好处。她每天上午先学大法的经书，然后练五套功法。有一天，婆婆练完功后对我说，肚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围着圈跑。我说，那是法轮在给你调整身体呢。婆婆常常和我谈她练功学法的体会，有些和我自己刚得法时的感觉一样， 所以我们谈话很投机。有好几次婆婆身体不舒服，但她什么药也没吃就好了，婆婆自己都很惊喜。最后她把国内带来的药全扔了。在婆婆要回国前，我邀请了当地的同修到我们家来聚会。婆婆跟大家说，因为国内打压法轮功很厉害，她心理压力一直很大。由于自己儿子一家练法轮功，她在众亲戚面前觉得没脸无奈，可是儿子人在国外，她鞭长莫及，想管也管不着。这次能来探亲，她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出国前，她和我公公一起精心准备了儿子从小到大的影集一本，孙女的成长影集一本，还有各种反法轮功的简报以及一些佛教的书籍。她是有备而来的，想通过这次探亲改变我们。但她万万没想到，在我们修炼人的这块净土中，最后改变的是她自己。婆婆最后深有体会地说，如果不是亲自接触你们修炼人，不是亲自了解法轮功真相，我是不会相信的，更不要说修炼了。这次探亲，我是专门来得法修炼的，修炼是要彻底改变思想，所以要多学法。回国后，我会把真相告诉亲朋好友。最后，我要感谢大家对我这个新学员的帮助。是的，2001年，我婆婆回国前，她已经成为法轮功的新学员。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上亿的人们带来光明和美好。很多修炼大法的人摆脱了疾病的困扰，找到了内心的祥和与喜悦。很多人虽然没有走入大法修炼，但他们对大法崇敬和虔诚的一念，已经为他们的生命种下了得救的机缘。我爷爷今年98岁了，他虽然没有修炼法轮大法，可是他非常相信大法，知道练大法的都是好人。爷爷喜欢看真相期刊，我送给他一本《九评共产党》，他看后说，这书上写的太对了，共产党就是那么坏，都坏透了。我还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爷爷就常念这9个字。爷爷年轻时当过兵，身体很硬朗，可能在当兵时养成早起的习惯，几十年来他都是早上3-4点钟起来到户外散步。近几年 他买了一辆三轮车，从此他早上起来就骑着三轮车到街上转悠，一年四季不断。前年五月的一天，爷爷像往常一样骑着三轮车又出去了，不料他回来刚到家门口时被邻居开的拖拉机撞倒了，而且被压在了车轱辘的底下。当时我母亲刚好出来，一看脸都吓白了，大声说：快停车，老人被压住了。拖拉机停了，可要把老人拽出来，拖拉机还得再向前开，也就是说拖拉机又在我爷爷身上压了一次。98岁的老人被那么重的拖拉机碾压两次，一般人都不会怀疑这老人的命应该是不保了。可是谁又能想到奇迹发生了，爷爷竟自己慢慢地爬起来了，他浑身是汗但没有出血。后来救护车把爷爷拉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折了两根肋骨，大腿断了一根骨头。98岁的老人被拖拉机碾压了两次，自己还能爬起来，您说这是不是奇迹？邻居们都说这老爷子有神保佑呀。我告诉他们，爷爷知道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师父保护了爷爷。现在爷爷已经康复了，继续着他那令邻里艳羡的天伦之乐，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叩拜师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6日与28日。古今中外，每一个正信都曾经受过迫害，而每一次对正信的打击却都无法阻止正信坚定者忠诚正国，坚定的正信者也成为鼓舞和带动社会人心向善的楷模，让正信成为更多人追求生命真谛的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而在西方，曾经有持续300年的时间对基督徒进行迫害。三武一宗灭佛就是指在中国历史上的四次法难，是由三位谥号中有武和一位有宗的皇帝发起的，所以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北魏太武帝拓跋道于公元438年到446年下诏，令50岁以下僧侣还俗，灭沙门，焚佛像，拆毁寺院，活埋僧侣。北周武帝于公元574年下诏，开始禁止佛教、道教，将两教的经书、塑像全部毁掉，废除僧人、道士，命令他们还俗为民。唐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限制西京长安寺庙的数量、僧人的人数，于是拆除所有多余的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万余所，大量焚烧佛经，佛像被烧融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史称会昌灭佛。周世宗柴荣于公元955年下诏禁止四子出家，对僧侣条件严格限制，限制佛法寺庙的数量，这样全国共拆庙3万多所，毁佛像铸钱，近百万僧尼被逼还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法难。但是在每次改朝换代之后，迫害都会随之烟消云散，最终佛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方式之一。 而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的300多年中遭受了古罗马十次残酷的迫害，这些都被记载在基督教史纲中。在迫害过程中，基督徒有被猛兽撕裂咬死，又被与干草混在一起制成火把点燃等等酷刑，他们的教产被没收，经书被销毁，还被禁止集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据历史学家的考察，300年的迫害中，基督徒人数不减反增，从最初的公元100年人数不足一万，到公元300年时已达到600多万。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帝王鉴于基督教义在罗马已深入人心，顺应天意终结了基督迫害。从此开始，基督教成为西方最主要的信仰之一。到了近代，信仰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予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信仰自由则是一切天赋权利的基石。然而，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中共江泽民集团却发起了一场对于法轮大法正信的迫害。其迫害手段以及强度、密度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对信仰的迫害。法轮大法是1992年从中国长春传出，以真善忍为原则，有五套柔和的功法，净化身心，提升道德，短短几年的时间，修炼者人数已达到上亿的规模。然而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妒火中烧，失去理智，在政治局七名常委中其他六人均不同意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发起了对法轮大法的残酷迫害。江泽民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的目的，联手中共党政军医疗公检法，大肆屠杀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任意践踏法律，随意非法绑架、关押、抄家、诬判、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使得这场长达20多年的迫害还在继续着。据明慧网20年报告中所收集的有限迫害案例显示，这场迫害范围覆盖了全中国大陆每个角落，被迫害人群包括中国所有的职业，无论年长上至90高龄，还是年幼至几个月的婴儿，迫害手段之惨烈，包括毒打、电刑、不明药物服用、不让睡觉、热油烧、各种吊靠、活摘器官等等，超过100多种，每一种酷刑都令人不寒而栗。而这场惨绝人寰的迫害造成的各种损失，包括生命、财产和涉及的精神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截至2022年4月29日，据不完全统计，明慧网突破中共的层层封锁，通过民间渠道收集和核实的有477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只是实际发生的迫害案例的冰山之一角。另外还有被绑架、被非法劳教、被诬判、被关洗脑班、精神病院等等各种迫害案例高达近52万。还有因为这场中共的迫害造成了众多法轮功学员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共还肆意剥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生存权、工作权、言论权、信仰权等等。尽管迫害如此严重，法轮大法仍然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国外不断有新的修炼者加入，人们无惧中共的迫害，真善忍的信念越发扎根于社会民众。目前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谴责已在国际社会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束迫害，还法轮功学员以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人权与人道命题。虽然佛教被三武一宗摧残迫害，基督徒遭到古罗马帝国300年的迫害，但是最终佛教在东方盛传，基督教在西方盛传，历史运行的轨道从来没有发生改变，历史在重复，法轮大法同样因为没有迫害的残暴而停止红传， 反而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是因为正信之光总能穿越黑暗。在这至为关键的时刻，希望有良知的人在历史的岔道口千万要守住善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文心的评论文章，回望历史，正信之光为何总能穿越黑暗。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仁爱孝悌谦和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古人看来，孝是为人守德，是各种道德的基础，因此说百善孝为先。古人云，夫孝至于天，日月谓之明，孝至于地，万物谓之生，孝至于民，王道谓之成。孝悌指的是孝敬父母，敬重长辈，友爱兄弟，关爱弱者的伦理行为，体现出感恩、回报和礼敬，推及一切皆加礼敬，善待他人，名曰行仁。此为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历朝历代，孝悌行为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讲一个醒世恒言中的故事：三孝廉让产立高明。东汉光武年间，天下极安，万民乐业，朝有无奉之名，也无古居之叹。会稽郡阳县人徐武，15岁时父母双亡，两个弟弟许彦、许普，一个刚刚9岁，一个才7岁。许武白天里耕田种地，夜晚则挑灯读书。读书时叫来两个弟弟，把所读文章亲口传授，细细讲解，教以礼让之节，成人之道。弟弟有错，许武总是先跪于家庙之前，痛自督责，说自己德性不足，不能化秽，涕泣不已，直到弟弟也主动哭着认错，方才起身，从不以疾言惧色对待弟弟。如此数年后，两个弟弟都已长成，家业也见殷实，乡里人对许武的品行称赞有加，传出美名孝悌许武。当时汉朝选拔士大夫的方法只是靠州郡选举，虽也查考学识，但唯以孝廉二字最为关键。孝者孝悌，廉者廉洁，凡是被推举了孝廉，便得出身为官。当时州牧郡守都听说许武之名，一同荐举，朝廷征他为议郎，太守奉旨发文给县令，要求他即刻启程。许武迫于军命，立即动身应职，走前吩咐两个弟弟，在家躬耕力学，一如我在家之时，不可懈惰废业，保持我家世耕读之如素门风，并嘱咐家人同仆俱要安分守己。随后收拾行装，不用官府车辆，自己过了脚力登车，到京朝见受职。长安城中，人们闻得孝悌许武之名，纷纷前来拜访。朝中大臣探听到许武尚未婚娶，很多人想把女儿嫁给他。许武想到，我兄弟三人年皆强壮，皆未有妻，我若先娶，殊非为兄之道，于是婉拒。众人闻之缘故，愈加敬重。许武博览经书，朝廷有大政事，公卿不能决，往往来请教他，他引古正今，提出建议，公卿以之为重，几年后迁至御史大夫之职。一日， 徐武想到两个弟弟在家努力学习多年，不见周俊荐举，诚恐带荒失业，想要回家省亲，于是上书云：臣以非才，遭逢圣代，志未通显，未谋报称，敢图侠义，但古人云，人生百行，孝悌为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先父母早辈，育照未修，臣弟二人学业未立，臣三十未娶，五伦之中乃缺其三，愿赐臣驾，暂归乡里。天子览奏，准驾暂归，命衣锦还乡，赐黄金20斤为婚礼之费。徐武谢恩辞朝，百官聚于郊外送行。徐武归来后，省事先营已毕，便纳还官告，不愿为官。召二弟至前，询问其学业。许燕、许普应答如流，李明辞唱。徐武心中大喜，在稽查田宅之数，比前恢阔数倍，皆二弟勤俭所致。徐武于是遍访李中良家女子，先与两个兄弟定亲，自己方才娶妻，然后又与二弟婚配。几个月后，徐武忽然对二弟道：吾闻兄弟有戏居之意，今吾与汝皆已娶妇，田产不薄，理亦各立门户。二弟唯唯听命。徐武择日设宴，便召李中父老，告以戏居之事，将所有家财一一分抛。首先选了大宅自己住，说：我贵为朝臣，体面不可不素，汝辈立田耕作，得间竹炉茅舍足矣。又查看田地之籍，凡良田全归于自己，将薄田分给两个弟弟，说：我宾客众多，交友很广，不这样不足以供我用，汝辈数口之家，而且还有能力工作，这样就可以冻不着饿不着，我不想让你们因为多财而损德啊。又将同仆中强壮者留给自己，道：我出入跟随，不这样不够使用，汝辈合力耕作，不需更多的人浪费你们的衣食啊。众父老一向知徐武是个孝悌之人，觉得这次分财定然推辞得多拿得少，不想他斑斑件件自占便宜，两个小兄弟所得不到他的十分之五，全无谦让之心，大有欺凌之意。众人心中甚是不平，有几个刚直的老人气愤不过，竟自走掉了。有个心直口快的，便想要开口说公道话，旁边有个老成的悄悄阻止他道：徐武已做了显官，比不得当初了。常言道，叔不兼亲，你我终是外人，怎管得他家事？就是好言相劝，料未必听从，枉费唇舌，倒挑拨他兄弟不和。倘或做兄弟的肯让哥哥，十分之美，你我又怄着嫌弃干啥？若做兄弟的心里不甘，必然争论，等他争论时，我们再替他做个主张，岂不是好？原来许燕、许普自从蒙哥哥教诲，知书达理，全以孝悌为重，见哥哥如此分析，以为理之当然，绝无几微不平的意思。徐武分拨已定，众人皆散。徐武居中住了正房，其左右小房许燕、许普各住一边，每日下田耕种，闲暇则读书，时时将疑义叩问哥哥，以此为常。妯娌之间也与他兄弟三人一般和顺，从此李中父老人人博徐武之所为，都可怜他两个兄弟，议论道：徐武是个假孝廉，许燕、徐普才是真孝廉。他们思念父母面上一体同气，听其教诲，唯唯诺诺，并不为傲，岂不是孝？他有重义轻财，任分多少，全不争论，岂不是廉？起初李中传出的好名孝悌徐武， 如今抹掉了五字，改作孝悌许家，把许彦、许普传出一个美名来。那汉朝轻易极重，又传出几句口号，倒是假孝廉做官员，真孝廉出口钱，假孝廉居高轩，真孝廉守茅檐，假孝廉富田园，真孝廉植锄镰，真为玉，假为瓦，瓦登厦，玉抛野，不一真，只一假。汉明帝继位后，下诏求贤，令有司访问独行有学之士，登门礼聘。县令平息已知许彦、许普让产不争之事，又执父老公举他真孝真廉，行过其兄，把二人申报本郡，郡守和州牧皆素闻其名，一致同意推荐。县令亲到其门投谒，备陈天子求贤之意。许彦、许普谦让不已。许武道：“幼学壮行，君子本分之事，武帝不可故辞。”二人只得应召，别了哥嫂，到长安朝见天子。天子问道：“卿是许武之弟乎？”许彦、许普叩头应召。天子又道：“闻卿家有孝悌之名，卿之廉让有过于兄，朕心嘉悦。”许彦、许普道：“圣运隆兴，闭门访洛，此乃帝王圣典，郡县不以陈彦、陈普为不肖，有混圣聪，臣幼师护士，承兄武教训，兢兢自守，耕耘诵读之外，别无他长，帝等何能及兄武之万一？”天子闻对，加其谦德，即日俱拜为内史。几年后，皆至九卿之位，居官虽不如乃兄赫赫之名，然满朝称为廉让。一天，徐武写信给两个弟弟说：“匹夫而应辟诏，仕宦而至九卿，此亦人生之极荣也。有道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既无出类拔萃之才，以急流勇退，以避贤路。”许彦、许武得书，即日一同上书辞官。天子不许，再三上书请辞后，天子问宰相宋君道：“许彦、许普壮年入仕，位至九卿，朕待之不薄，而屡屡求退，这是为何？”宋君奏道：“彦普兄弟二人天性孝友，今许武久居临下，而彦普并驾天衢，其心或有未安。”天子道：“朕并召许武，使兄弟三人同朝辅政，何如？”宋君道：“臣看彦普之意出于至诚，陛下不如姑且准了他们所请，以随其愿，日后更下诏征之，或仿先朝的做法，就近给一大郡，以展其未尽之才，使得他们可以顺道归乡省亲，则陛下好贤之诚与彦普有爱之意两得之矣。”天子准奏，即拜许彦为丹阳郡太守，许普为吴郡太守，各赐黄金20斤，宽驾三月归省，公卿大臣都送到十里长亭之外。许彦、许普二人星夜回到阳县，拜见了哥哥，将朝廷所赐黄金尽数献出。许武道：“这是圣上恩赐，吾何敢当？”叫二弟各自收去。次日，许武率领二弟先祭奠了父母，随即设宴，便召李忠父老。许氏三兄弟虽都做了高官，却从不以富贵骄人。众父老得请俱到。徐武道：“下官此席专区助乡亲下降，有句肺腑之言奉告。”众人道：“愿恭听金玉之言。”徐武当时未曾开谈，先流下泪来，众人惊惶无措。两个兄弟慌忙跪下问道：“哥哥何故悲伤？”徐武道：“ 我的心事藏之数年，今日不得不言。指着许燕许普道，只因为你两个名誉未成，使我做违心之事，冒不韦之名，有殿于祖宗，贻笑于乡里，所以流泪。于是取出一卷册籍给众人看，原来田地屋宅及历年收敛米粟布帛之数。众人还未明其意，徐武又道，我当初教育两个兄弟，原要他立身修道，有所建树，不想我虚名早著，虽先显达，二弟在家躬耕力学，不得周郡征辟，我欲效古人齐大夫内举不避亲，诚恐不知二弟之学行者，说他因凶而得官，误了终身名节。我因此提议做细居之意，将大宅良田等全居为己有，想来五弟一向敦厚友爱恭敬，一定不会与我争，吾暂冒贪滔劣迹，五弟才有谦让之名。果蒙乡里公平，荣膺征聘，今位列公卿，官场无殿，吾志已随矣。这些田房等都是公共之物，吾岂可一人独享？这几年以来所收米谷布帛，分毫不敢妄用，尽数记载在这本册籍上，今日交给二弟，以表为兄的向来心迹，也叫众乡尊得知。众父老到此，方知徐武先年细产一片苦心，其声称叹不已。只有许燕许普哭倒在地，道，做兄弟的蒙哥哥教训成人，侥幸得有今日，谁知哥哥如此用心，是弟辈不孝，不能自治青云之上，有累兄长。今日若非兄长自说，弟辈都在梦中。兄长圣德从古未有，只是弟辈不孝之罪万分难赎。这些小家财原是兄长苦挣来的，何该兄长管业，弟辈衣食自足，不消兄长挂念。徐武道，做哥的立田有年，颇知升职，况且辞官归里，便当老于忧除。二弟年富力强，方思民社，一资庄产，以终廉洁。许燕许普又道，哥哥为弟而自污，弟辈既得名，又欲得利，是天下第一等贪夫了。不只是玷辱了祖宗，而且玷辱了哥哥，万望哥哥收回册籍，了减弟辈万一之罪。众父老见他兄弟三人交相推让，你不收我不受，一齐向前劝道，贤坤玉所言都则一般道理，兄长若独得了这田产，不见得向来成全两位兄弟这一段苦心，两位兄弟若是受了，又负了令兄这一段美意，依五辈愚见，亦作三股均分，无厚无薄，这才见兄友弟恭，各尽其道。他三个仍你推我让，那父老中有前番那几个刚直的挺身向前，厉声说道，吾等适才分处，甚得中正之道，若再推训，便是矫情故欲了。把册籍拿来，待吾等与你分剖。徐武兄弟三人更不敢多言，只得凭他主张，当时将田产配搭三股分开，各自管业，中间大宅仍旧徐武居住，左右屋宇狭窄，以所在素帛之数补偿许燕许普，他日自行改造，其铜币一皆分派，众父老都称为公平。徐武等三人施礼作谢，邀入正席饮宴，尽欢而散。徐武心中终以前番细产之事为歉，将所得良田之半立为义庄，以赡养乡里。许燕许普闻之，也各出自己田产的一半相助，里中人人叹服，又传出几句口号来，道是真孝廉，为徐武，谁记之， 燕与圃，地不争，兄不取，作义庄，善乡里，呜呼，孝廉谁可比。许燕许圃三月假期后打算纳还官告，许武再三劝谕，则已大意，二人只得听从，各携妻小赴任。李忠父老又将许武一门孝悌之事详细申报给郡县，郡县为之奏请圣上闻之，圣旨命有司金表其门，称其礼为孝悌礼。后来三公九卿皆见许武德性绝伦，不亦一之田也，累诏启用，许武婉辞。有人问其缘故，许武道：两弟在朝居位之时，吾曾劝以知足知止，若今日复出应召，是自食其言了。况今贤才辈出，吾愿躬耕乐道耳。许燕许圃到任，受其兄之教，各以清洁自立，大有正声。后闻其兄高志，不肯出仕，弟兄相约，各将印绶纳还，奔回田里，躬耕乐道，奉其兄为山水之友，正可谓一门三孝廉，美名遍天下。许氏子孙昌茂，累代衣冠不绝，后一直称为孝悌许家。后人作歌叹道：今人兄弟多分产，古人兄弟亦分产，古人分产成地名，今人分产但嚣争，古人自污为孝义，今人自污争威力，孝义名高身并荣，威力相争家共清，谦和礼让福运长，孝悌传家万事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孝悌是做人之本，使人懂得感恩和回报，知礼敬的重要。人有礼敬必吉，家有礼敬能昌，国有礼敬自强。古人重天理良知，敬天理地，与人为善，世风祥和，人们对任何东西都能体现出不争。而当今中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毁之殆尽，五千年的文明社会保存下来的优良传统全被破坏了，强制给人们灌输与传统文化截然相反的党文化，宣扬斗争哲学，推崇物质追求，摧毁了人与人之间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把正统的、美好的、善良的歪曲成愚昧的封建迷信，使中国人失去了道德的维系，使一系列的社会败坏现象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为赚钱而不择手段，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只有抛弃中共邪党，复兴传统文化，回归天理，中国人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重新拥有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关爱和祥和美好的人际关系，才能与天地自然和谐共处。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